让你为今天的主日崇拜献上我们一同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释放了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救赎了我们，买赎了我们，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也感谢你，你释放你的儿女，叫你的儿女的自由，无论是在会堂当中，无论是在家中，都能透过网络的连接来一同的聚集和敬拜，归感恩于你。阿爸父啊，求你继续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求你特别的怜悯，求你更特别的怜悯，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父啊，将今天正道的辅当牧师仰望交托在你的手，求阿爸父你恩膏他，求阿爸父你的圣灵充满他，好叫从辅当牧师的口涌出你的话语，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恩典，造就在这里一同聚集敬拜的众儿女，无论是我们在广州，还在外地，还在其他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又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更是向我们施慈爱怜悯的神。阿爸父啊，我们祈求你特别怜悯，也怜悯这地上这些的邦国，这些的人民。父啊，每一个无论是他在哪一个国家，无论他在哪处，这些的人都是照着我们父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唯求阿爸父你特别怜悯，也医治我们，也唯求我们的阿爸父怜悯，特别拯救失散的灵魂，叫你的教会越发的荣美，归一切荣耀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的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仰望祈求交托，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启示录的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他看到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的烟，日落和天空都因这烟困难。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一日子，人要如此，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愿意他们。
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毛发，牙齿像狮子的牙，
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不愉悦，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
一样该做过去的，还有两样该做过的。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那狱友阿伯拉罕看到了事物和听见了。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子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吐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许许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惧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我们已经讲到了，你看到没有，上帝的预备很奇妙哈。我们所讲的内容跟现在的这个局势啊，有很多叫不谋而合也好，上帝带领也好，它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的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讲圣经也好，讲我们生活中的生命的谈论也好，我们的言行举止也好，我们常常让我们能够思想到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这个就是我们一切的一个焦点。引言部分我们不多看，那个信息部分我们在已经关于耶稣基督的意义、上帝的意象和耶稣基督的意象，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开始。当然从第六章开始实行上帝的审判。那我们说这里边我们说七印七号，然后七号与七碗之间插上了四章的经文哈，应该是五章的那个插曲。我们下个礼拜会可能下次会讲关于这个小书卷两个见证人的以及第七号，我们到时候来看。然后就晚的审判就开始来到世界的末节结局的时候。当然这些灾难对世界的上人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但对基督徒来说是众圣徒永恒的家乡来临了，就是在恩典里的人更加经历主的恩典，在罪恶里的人会经历罪恶的顽固性跟毁灭性，以及最后被上帝弃绝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他们会历历在目，会无可推诿。我们看到这个是概念什么，最后的结局是耶稣基督他再来。所以七印的灾呢，那我们已经不再多讲了，七印的灾是从什么小面积的局部的那个灾难不断的扩大，接着红马黑马，我们说白马是第一个世界性的战争，然后红马指着内乱和革命，那黑马指着贫穷和饥荒，那灰马指向死亡，也就是瘟疫。所以每一次的瘟疫带来什么，所以第五印感谢主在灾难中殉道的圣徒呼喊深渊，这基督徒一定不要自己深渊，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深渊。基督徒不是忽略罪恶，不是我们说是罪恶我们不说不是罪恶，我们不能够在那里空喊盛世太平的口号，我们不是对罪恶我们熟视无睹，我们对罪的参与是，对这个世界上的邪恶的这种参与是祷告祈求上帝来伸冤。然后呢，当然第六印是日月变色天地改容，那当然在第一插段，我们在第七章插段的在七印跟七号之间有个插段，那插段之后呢，这里边有44,000人的见证人，然后到经历灾难的圣徒却门神的保守。好，那我们紧接着什么呢，第七号的吹响，也就是第七，你看七印的揭开意味着七号的开启。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所以介绍吹号的七位天使。那我们上次把这个四个号讲完了，四个号是什么呢，是对这个 大自然的破坏，对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的一些天文地理的一些破坏。这个是一到四号，我们说火掺着雪的冰雹，火掺雪的冰雹降下来，毁坏了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以及所有的青草。我们要明白，紧接着呢，火山扔到海里面，那个烧着火的山扔到海里面，使得海里的物质死掉了三分之一，海里的生物死掉三分之一。那我们也看到第三号，烧着火的星降下来，毁坏了人的水源，食用水源的三分之一，就三分之一的水源变苦了，阴沉变苦，没有办法食用。这是第三、第四号，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使得日月的三分之一不再有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就是没有光的话，我们说这是这前面的那三个灾、四个灾是关乎自然界的，关乎自然界的。那下面我们要看什么呢？紧接着今天我们要看第五号跟第六号。我不知道今天我可能讲完第五号就不讲第六号，也可能我可以把我第六号、第五号、第六号都讲完，因为今天呢我是给自己一个弹性的，根据时间的弹性，我可能只讲一个，因为我稍微有感动我会多讲一点那个第五灾的时候，那我第六灾就不讲了，就留到下一次再讲第六号。我们当时注意的前面，我是告诉大家的号一到四号是关于对自然界的破坏，不算灾祸，这是客观的对这个无生命的物质世界的破坏，前面四号。但是注意看了，到了第五号它是什么呢？它叫什么？第一祸。第六号它是第二祸。第七号就是第三祸。第三祸是什么？就是七晚的灾，意味着上帝对人类的整个的审判和毁灭就来临了，所以叫三祸。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八章就要说，那为什么有是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在第五号，祸在第六号，祸在第七号，也就是祸在第五号吹响第一祸，祸在第六号吹响第二祸，祸在第七号吹响第三祸。所以呢，这个就是三祸结束，人类没有了，上帝就再来了，耶稣基督再来了，圣徒就永远与主同在了，不信主人就去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最后的三祸所带来的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对这个世界来说。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不看在第七印揭开就看好揭开七号之灾的序幕，那我们说第七印呢来个揭开，也就是第七号的序幕，我们啊看，我们就不去看。那第一号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二号、第三号啊，一直到什么？我们说第四号就是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了。好，那这就是空中三位天使在吹那其余的号，后三号要给地上之民带来的三祸就开始了。那今天呢，我们会看什么呢？我们会先看第五号的，也就是第一祸。第一祸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第一祸我们来看哈，一星从天上坠落地，当然这个一个星啊，不同的看法哈，有人认为是什么？是从撒旦来的，魔鬼撒旦。有人认为是什么？是那些什么低基督者。也有人认为是因上帝工作的那个星。所以呢，那没有关系。那我自己会认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其实在二十章的时候，大家要看到，如果我们是无千禧年观的观点应该是什么呢？无千禧年观的观点是什么呢？是在第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不有太花的时间，就说是 大家还要知道，其实知道什么呢？神的使者里面专门有执行死刑的天使，执行去毁灭人类的天使。好，等一会我们会再加强这个概念。所以我会认为看见一个星，也就掌管着屋里跟钥匙的那一位天使。我们知道什么？因为我们五千禧年观的观点说，撒旦已经被捆绑在什么屋里坑，所以由天使来决定，上帝执行天使执行上帝的使命，什么时候继续捆绑着撒旦，什么时候把撒旦从屋里坑里边释放出来，不在撒旦的手里，不在地基督的权柄里面，那在上帝的权柄里面，天使在执行上帝的使命。好，我们看，这时我们能很快的看，天使从天落地之后呢，把屋里坑的钥匙赐给他。那刚刚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里面看到的，上帝把屋里坑的钥匙赐给这个天使，使他来怎么样呢？他打开了屋里坑，但这次没有说撒旦还没有出来，被捆绑里面撒旦没有出来，先什么呢？撒旦的先头部队，撒旦。在没有在我们的第二十章撒旦会被暂时释放一千年的这个概念，没恐怕一千年撒旦被暂时释放。好了，他打开了屋里坑，有像大火炉的烟从屋里坑往上冒，看到没有？这里面什么呢？还不是撒旦亲自的被释放出来，先给你一点点从屋里坑所出来的那个烟，你看到没有？什么一个特征呢？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哇，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大家为什么基督徒要知道这个哈？一定要知道主快来了的时候，或者是你怎么分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是神的第五号吹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物，不要被这个世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尤其是我们的灵性，要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保持一个清醒的警醒警守的状态里面。日头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怎么样呢？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哎呀，很奇妙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说在，如果是在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了什么，在第四印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一匹灰色马带来的什么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刀剑我们能够明白，战争饥荒就是伴随着很多的因素，瘟疫也是死亡所带来上帝的审判。那还有什么呢？野兽。那我们说野兽代表着什么？不服约束的，对神没有任何敬畏的人性的发展，有可能兽性大发。这个我们来看，但是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呢？哎，大家你看，注意，很有趣的哈。我们说国内的面对，现在世界所面对的冠状病毒，冠状病毒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大家前面就看到什么新闻，因为澳洲的森林大火，人工的扑灭一直不行，后来感谢主，上帝降下雨来，使得澳洲的森林大火熄灭。但是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新闻？蝗虫之灾就来了。当然这个蝗虫之灾跟这里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神在预言。我真的觉得很奇，神在预言这个七号的灾难的来临呢？好，你看呢，从真的是哦，真的是澳洲的森林大火使得蝗虫在什么情况产生啊？是在干燥的气候里边，甚至被火烧过的那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迅速的滋生，迅速的繁衍，特别有生命力。结果这蝗虫从澳洲那里说飞到东非，东非那边再飞什么，因为他喜欢日带干旱的地方，是飞到了亚洲都南亚啊，这个是真的哦。好，而且说号称什么4600亿只，那这个繁衍的更厉害，它几百倍的发展， 快速的发展，好像怎么呢，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啊，这个很形象，神给我们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件的发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形象的发生。当然这个蝗虫是不是澳洲飞过来的，东非飞过来的蝗虫呢？那当然还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一个神透过，我们知道，大家知道蝗虫一飞过来叫寸草不生，或者说叫伸出来的叫寸草不留，厉害哈。哎，他说呢，他说应该是什么呢，他们说蝗虫的灰飞来啊，是特别是成群的蝗虫会什么遮盖那个空中，让你看不到蓝天了，看不到天空了，就是非常厉害的。好，他说飞到这个有能力赐给他，这个我们说蝗虫本来是干嘛的，是对动植物的破坏，是对植物的破坏，特别是对植物的破坏，对所有的农作物、树木、花草。但是我们说，因为大家就知道了，前面的什么第一号的吹响，已经使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和一切的青草被烧了。这一次的蝗虫之灾，本来蝗虫应该干什么？是毁灭什么？毁灭地面的陆地植物的，但是这一次的蝗虫之灾却什么呢？你看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什么地上的什么各样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些树木，为的要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好了，我们看看吧，这就叫什么呢？就是蝗虫本来是伤害这个陆地植物的啊，这个蝗虫之灾呢，恰恰是说不可以什么，看到没有，不可以伤害地上的植物，伤害什么呢？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为什么？这就我们看到了前面说有蝗，好像蝎子的能力赐给他们，很有趣。蝗虫呢，本来是应该什么给植物带来灾害的事情，他上帝却什么说，我却不要让蝗虫伤害地上的植物，去伤害地上的人。这个很稀奇，怎么很稀奇呢？这就是因为这个蝗虫呢，又综合了这个蝎子的能力。哇，这个厉害，蝎子是伤人的，蛰你一下，蛰你一下，然后呢你就会中毒的。但这个中毒呢又很奇妙，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不可，好，他们唯独要伤害恶上没有一神印记的人。我们实际上有两种人，我们看到，到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到后面看到受什么，有一种是受神的印记的人，还有什么呢？受的印记666，受的印记的人还没有出来。当然我们看到，首先是神保守分别那个什么没有神受成印记的人被保守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很稀奇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也痛苦呢？就是但是不许害死这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就伤害他们，却不许害死他们。喂，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什么人真正的疾病啊，在肉身里面活的人哈，其实肉身的死亡还可以接受吧，因为他们觉得也该死就死了。就大家面呢，按照定命，人人都一死，死后就有审判嘛。但有人说，好死不如什么赖活，对不对？那也有人什么呢？现在很多人反而接受什么呢？包括我们以前特别讨论，很久也讨论安乐死的问题，对不对？安乐死的时候要有尊严的死吧，是说。所以我遇到很多的，当然主内的弟兄姐妹肯定有这个心愿，说主啊，如果你让我肉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最好让我不要痛苦的死掉，也不要连累其他人，就让我什么安息主怀吧，就能够平静安稳的就离开这个世界吧。但对不信主人来说呢，那就惨了，既要面对死亡的恐惧跟威胁，同时又要面对那个死亡的过程，就是神的震怒缠在他身上，那也不灭亡了，不幸的人，罪已经定了的那些人， 神的震怒缠在他身上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就面对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直叫他们受像被蝎子蛰人般的痛苦。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不相信哈，我们在座的或者我们有没有被瞎子蛰过的那种人的经历呢？
蝎子
哈，蝎子蛰过的那种人。当然，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晚有没有被麻风蛰过的？被麻风有过哈，我也被蛰过哈，从小玩的麻风窝哈，结果呢，别人搞，我在旁边看热闹，结果别人搞了就跑，我还在那里傻傻的看，结果我给蛰了。那蛰一下还好一点点，我们遇到有些人啊，被几十个麻风啊一起蛰完之后呢，那个脸部浮肿，不像个样子了，嗷叫的痛苦啊！我真的没有见过被蝎子蛰过的哈，我真的没有见过，那个痛苦是什么痛苦？所以这个很严重嘛，蝗虫的尾巴上什么？看到没有？这个蝗虫。好像蝎子的能力赐给他们，然后呢，像被蝎子蛰人般的痛苦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不管他了，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些折磨的什么呢？就在那些日子，那些人愿意死，什么也求死，却不得死。喂。所以他们就说，世界上最大的折磨莫过于什么呢？就是你已经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世人已经很害怕死亡了，恐惧死亡了，就死亡来到的时候呢，你又死不了，明白这概念吗？你又死，要死死不了的概念，这个痛苦很大。好，我们先把这个基本来。好，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时候弟兄姐妹遇到什么问题呢？叫但不许什么害死他们。我们说这个蝗虫带来的这种对人的第一祸，就是说可以杀害，说不是杀害，就是伤害到人，对不对？他把人就伤害了，伤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让他什么求死却不得死。我们要注意，要记住一点，是他说可以伤害他们，但不可以害死他们。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现在看看关于蝗虫这个形象的描述里面，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总结。那我们说蝗虫的描述里面，快点看，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喂，如果你看过打场面的，我以前看过什么，你说如果你看那个古代的那个拍的那个电影哈，如果你看过以前张艺谋拍的什么满城什么什么近代什么黄金甲，对不对？还有你或者你看过一些，特别看过古罗马帝国的那个战争，西方的那个在中那个都是骑着马的，哇，那些马那么好像约主人要带领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就兴奋，跃跃欲试，嘶叫，然后呢，哎呢，那个全身充满着动力，很兴奋。因为他们是没有灵性的畜类嘛，所以呢，他们跃跃欲试，好啊，打！你看现在很多人，看我们很多人是兽性大发，什么呢？鬼恐天下不乱的人哈，你有没有看到？中国人特别是喜欢这样的，看到这互相打了，然后打的人已经打得很惨了，说你在旁边哇，好啊，再来啊，打！啊，就是这样的啊。我以前跟很在高中有一次，我记得我很罪恶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我看得很不顺眼，个子很高，所以我说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我打不过他，有一天我就有什么，我在中间挑拨了另外一个人跟着打，结果呢我还约好去打，就接到操场那边，结果呢我方代表开始打，打着我在旁边呢，那个人呢还不敢说什么，我在中间指挥他们打，就每次看到那个大个子那个呢给那个很敦实的那个人打的什么呢，我就在旁边很开心，好像有点奇怪，我这个裁判呢还是什么呢，完全站在一方，但是我又不伸手打， 然后就是指挥那个人打那个人，每次那个人被打得很惨的时候，我就在那高兴，你知道吗？其实我知道这个，我前面我记住我这个人很危险在哪里呢？比那个动手打的人更危险，更可恶在哪里呢？是在嘛？是在折磨那个被打的人，但他每次被打的时候，不但是肉身被痛苦，我在羞辱他，在旁边什么幸灾乐祸，拍掌，然后叫他畅快。所以呢，就会觉得，我觉得是，人家说士可杀不可辱。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带来什么，这就是这些形状像马的人，面对这个人他就很开心，去战吧，去打吧，要把敌人打得越惨越好，落花流水，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是人的罪性在里面，他好像准备什么什么，就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好像出战就得胜。怪不得有一次哈拿、哎、那个不是哈拿，那个什么那个亚哈王，对不对？他要去打，结果呢他让那假师亚先知来跟他怎么祷告啊，跟他什么一个预言 啊你去打，上帝让你们打，打了必得胜。好像这些人好像我就要带着什么冠冕出征，带着冠冕回来，包括了扫罗最后一次的战争都被一些错误的引导去征战，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杀身。好，当然这些人却们，他们好像注定了撒旦的工作，带着他好像金冠冕怎么样，脸面像男人的脸面。我告诉你哈，到末世时代你知道吗，很多东西会综合在一起的，各种的哲学观，各种的思想，各种的文学流派，各种的传统习俗，各种的我们讲男不男女不女，上帝会把人类到最后的结局是把人类所能够放出来的，人心所能够表达出来的，人能够做出来说出来的东西，把它综合的体的来看到人类的败坏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这些什么黄种的先生说脸面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却像女人的头发，看到没有？所以上帝把各种的上帝所创造出这些人类的这些罪恶的东西集中体现。那我们知道这里边还有看到什么，这就是末世代为什么不奇怪的。我们来说，本来人类人家在专制主义国家的公民总是以为企图什么羡慕民主政体，那民主政体所自发出来的最大的一个毒瘤是什么？同性恋。但这个有没有多大关系我们不管它，反正就上帝用这样的一个蝗虫之灾，他把蝗虫跟蝎子的能力集中在一起，把什么，把这个火所生发出来，就是火完之后的烟所综合在一起，把男人跟女人，而且男不男女不女的这种怪物，我们见怪不怪的，你知道吗？在所谓的人追求所谓的民主自由为所欲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已经把上帝当初设计的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男人要做女人做的事情，女人要做男人做的事情，男人不做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女人也不去做女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一片混乱。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个综合的，你说这个蝗虫到底代表了某一个物质的东西吗？将来当然可能，但是这是代表了什么？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所有的抵挡神真理的那邪恶的哲学思想，人文主义的潮流，文学的思潮，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堕落，以及生活习惯，良性关系，经济的运作，语言的系统，网络的系统，整个的败坏所带来的这个什么，女人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充满了残暴，人吃人的社会就这样了。 这些文化这些思潮毫不留情的去吞噬人的生命，毁坏人。当然这里感谢主先给他一个限制，只可伤害人，不可灭掉他的性命。待会我们会找一个主流。好，胸前有好像铁甲的甲，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我们来看什么呢？好，怎么呢？翅膀发出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如果你看过那些大场面哈，有因为这个缘故，有时候你有意的去，我不是为了看那部电影，说白了，我不是为了看那部电影本身的概念，我是就是去听一听那个场面，万马奔腾的那个场面，特别是马头的战车，千军万马。或者战车，然后在那里什么车马发出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让你要么热血沸腾，要么让你惊慌失措。如果你是敌方呢，你会惊慌失措；你是那个战马的一方呢，你会耀武扬威，哇，好壮观啊！大场面，好威风。我们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好，看到尾巴像蝎子，你看到没有？蝎子，我不小心叫瞎子，我就不行了哈，那个拼音不大好，叫蝎子，特别的要把它憋好一点，这叫蝎子。你看嘛，这个什么呢？尾巴像蝎子什么呢？这个就是把蝗虫跟什么，就是本来是毁坏这个植物的那个一个。叫蚂蚱的一种哈，这种本来是消灭植物的一种害虫，结果呢现在却有什么另外一种伤害人的蝎子的能力。人家说什么，我们经常形容什么，你这个蝎子心肠，对不对？就很毒辣。我们特别是什么，特别有时候描写什么一个堕落的女人，更容易用这个词，说女人哇最毒妇人心，说你这个蝎子心肠，就是要说啊，女人要就不狠，狠起来，他们说比男人还狠，就这么叫蝎子心肠，有什么要写一些恶毒的女人。那当然，这里面什么呢？这边看到整个这个，你再看那个蝗虫的形象，在你心脑海里有没有一个形象？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形象，什么呢？是一个很怪物似的，对不对？形状好像什么背上的马，背上巨大的马。头上就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又像男人的脸，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中间有铁甲，翅膀发出好多车马奔跑上的声音，尾巴像蝎子。喂，你发现没有？我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发展啊！这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低基督会什么综合在一起，把这个世界所能发出来的，我告诉你哈。说句不好听的话，比撒旦还撒旦。撒旦只是利用这个一个怪物，他会把这个所有的人类的罪恶变成一个综合体。综合体，你看，从善破坏上帝的设计开始，特别是从人类本身开始，男不男女不女开始，在这个形象上都有，到这种本来破坏动植物的就不再破坏动植物，却给他有蝎子的能力去伤害人。哎，你知道吗？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们林星长老也在这里哈。如果单纯的一个病毒，如果自然的病毒，现在来说可能比较，现在来说大家还是能够在医学中人类的这个智慧可以攻克一下。但是呢，发现最大的这次冠状病毒最危险在哪里？合成病毒。如果真的是合成病毒，这个好厉害了。但这个 SARS 病毒跟那个艾滋病毒，哇，你要是人工合成，人类就要咎由自取。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大的一个灾难。什么灾难呢？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各个我们说叫不，这不叫人工合成的病毒已经够你，大家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大家注意，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关于说第九章的给他一个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四个字的一个词，当然跟这次有关系的。我们说这次病毒 说中国病毒不能说，武汉病毒啊，对不对？冠状病毒，有的叫合成病毒，把这个病毒再往下生成什么呢？叫什么？生化武器。听到没？听过这个词了吗？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人家在很多人专业人士在研究启示录第九章说呢，叫生化武器病毒，哇，这个可怕。那我们以前说什么？我们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曾经他们说什么？有过这种工作，对不对？用病毒来毁灭一些地方的人，就是什么？这个病毒有什么惨呢？就是什么？就是娃娃什么呢？当然有死亡，还好办一点，死就死了呗。病毒可能最大的挑战什么呢？就是让你活着不如死了好。折磨你，甚至你求死还不得死的那个状态，那个会，甚至这几天他们说，哎，有人发出什么，很快又被删掉了。当然我不是小道消息哈，是湖北省发出了什么，说要什么要为那个什么感染过冠状病毒的成年男子做体检，会不会影响生育的功能，会影响生殖系统。但是三天之后很快被删掉了，不能够发出来。那这个是权威的，本来是湖北相关权威的机构发出来的，那三天之后说找不到这篇文章了。好，没关系，我们这时候我们看呢，就说一些病毒跟这种合成的这种生化武器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是全面性的破坏。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下子叫你死，这里面是什么？它让你受痛苦5个月。我不知道哈，大家数一数哈，看看这次冠状病毒折磨你几个月。但得病毒的人我们不说，就说这个病毒之灾。当然有的人说10月份就有了，有人11月份有了，有人12月份有了，反正中国是什么真正的焦点在1月，说1月3号、1月7号，当然武汉分城是1月23号，到底你哪个时间算？算出5个月，是不是？当然我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蝗虫灾，那当然不是，可能还没有到。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要见到一个，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蝗虫的这个所谓的灾害影响你什么。5个月能杀人5个月，这个毒钩能杀人5个月。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的中国权威的一个专家钟南山先生的说法是，6月份中国的疫情可以大概结束，哇，正好6个月。如果你按照1个月来算，1月份算的话，啊，当然这个不能说应验了，我们不能说先知似的，我不敢这样断言，说现在这个就是，当然好像还不具备这种这次蝗虫之灾的这个毁灭性。但是呢，好像那次还不死人，你看到没有？这个蝗虫这个灾啊，还是只是使人是痛苦5个月。好，这个我们看到它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在无底坑里被捆绑的魔鬼撒旦做他们的什么王？所以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你看到没有？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伯伦。所以原来。还被在捆绑在屋里坑的那个魔鬼撒旦是他们的王，撒旦的先头部队，蝗虫之灾，撒旦还没有被释放，还要下一步再等一等，撒旦在出之前来一个烟雾弹，有烟雾从屋里坑出来，有从屋里坑烟雾里面出来蝗虫，哇，这个好厉害。我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上帝已经他妈在我们这段时间，我讲启示录你不要认为我很感恩带领哈，让我们能够有叫 MBA 的课程，有市场的实现场，那个正好你看借着病毒瘟疫的，也借着蝗虫之灾，让我们借着澳洲这个大火，洛杉矶的那个小火烧了一下，让你体会到紧接着温度体温怎么叫体温，气候变暖，再来冰雪融化，这个病毒不断的滋生， 人舒服了，病毒也舒服了，是吧？在广州是最，我每次说了，天气最舒服是不冷不热，但广州中央那个不舒服的地方，蚊子也厉害，对不对？人是最舒服的时候，蚊子也舒服，蚊子就繁衍起来了，总是不会让你很舒服。感谢主，常常让我们有危机感。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乌德坑里被捆绑的撒旦做他们的王。但是注意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就在这一个危机当中，当然神没有让那个蝎子的毒钩伤到那些有神印记的人，伤害到那些没有受神印记的人，分别出他的儿女们。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那你怎么态度呢？你的心要恐惧吗？消化吗？我弟兄姐妹告诉你，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耶稣说了一句话，那只能杀你们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的，你不要怕。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谁在掌管死亡？是撒旦吗？不是。是罪恶吗？不是。谁在掌管死亡？撒旦没有办法掌管死亡，撒旦最多他能够灭掉你的什么肉体的生命，不能杀掉你什么灵魂的生命。真正掌管死亡的是上帝本身，一定要记得。所以你自己的生死都不在你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这些灾难，让我们一个正确的看见，原来撒旦是这个蝗虫之灾的那个王，他掌管着，他拆派着这些蝗虫带着蝎子的尾巴出来伤害地上没有受神印记的人五个月，但是不可以取他的性命。这个约伯记里边两次也看到什么，特别最后一次，第二次神说你可以去，因为第一次神透过魔鬼撒旦给约伯的一个灾难，把他的财产拿走了，把他的儿女的性命都拿走了，结果亚伯拉罕啊，不是亚伯，却约伯不一口犯罪。并不得罪神，他说人以皮代皮，以肉代肉，来我要伤害他，可不可以？神就给撒旦一个什么容许呢？来你去吧，可以去伤害约伯的肉体，但是不可以取他的性命。当然我们说肉身生命，撒旦是也是可以灭你肉身的生命的，但是他不能伤害你的灵魂的生命。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永死跟永活一定是上帝掌管的，绝对不是上帝，不是撒旦能够掌管的，一定要记得。所以上帝总是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你要怕什么？既能够杀你们身体，又能够杀你灵魂的那位主宰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借着每一次的任何对人性的认识，对罪恶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对上帝恩典的认识，都是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更加看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属性，让我们心生敬畏之心。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在屋顶上被捆绑撒旦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遇到这件事情，更加要有平安和喜乐。可能这个事就发生在你身边。我今天晚上出门之前，我还跟我妻子说，哎呦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感恩一家人灵修，昨天晚上我们那个谈说感谢主，目前为止很奇妙，在我身边我自己认识的人，我们家所认识的人，包括武汉，我跟武汉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哈，你要知道哈，我在武汉以前读大学，在武汉信主的，他是我的属灵的故乡。当然我跟武汉那些弟兄姐妹联系里面，还真的我所认识的，连拐个弯的 弟兄姐妹还都没有听说是感染病毒的，这很奇妙。当然并不代表说那被感染的病毒弟兄姐妹活该，不能这样说哈，那有上帝更美好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我只是说哇，主反正就是让我们怎么去，无论怎么样，让我们在主里面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态。我们更加感谢说那些被感染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他们的肉身去面临死亡，但他们灵魂是永活的，在基督里边是被神拯救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知道上帝救恩来得胜的最后一个得胜的敌人是什么呢？是死亡。为什么？因为撒旦也好，我们的罪恶也好，只不过是他只是要毁坏我们的生命，希望我们肉身不但死亡，灵性死亡，甚至将来还要去到什么永远的死亡。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把什么呢，把人的一犯罪那个死呢就当作永死了。人的一犯罪，人的灵魂死了，肉体还没死，那我们肉体也要死，但这是注定的，早就应该不过超越时空的，但是在人的具体的身上是一步步来的。所以我们失足犯罪，我们失足肉身灵魂死亡，与神隔绝，但是很快神恢复他跟上帝的关系，救赎的关系。那我们的肉身还要死亡，哪怕你是基督徒，你肉身还要死亡，对不对？无论你信主不信主，你的肉身都要面对一个什么死亡。但是真正的死亡是什么？将来我们说因为你的罪的缘故，当然那个永死是可怕的，那个永死，神透过这个世界罪恶的发展让你看到人性的败坏。好，这个我们来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五号。那我今天还是要把第六号很快的看完。那第六号是什么呢？第六号是有声音从神面前经常的四角发出，就是第二火，也就是13章13节到21节。吩咐吹号的第六位天使释放被捆绑在大河的四位使者，这个还不是撒旦，撒旦在无底坑。哇，原来撒旦的差异很多哈，有各种乌鬼什么邪灵，如果有一个什么最高领导人，下面有很多省长、省委书记，有各种层次的市长、市委书记，最后到什么村长、村委书记，都是个人物，很多人物。好，我们说呢，第六号天使吹号呢，撒旦还没出来啊，他的步子先前步的也很多哈。我们说在屋顶坑冒出的烟出来的这个蝗虫，然后呢，在被释放在那个什么，也是波拉大河哈，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看到没有？最早就有一道河，这个河是孕育了人类的始祖，对不对？的一个生存之地。但这里什么呢？也认什么叫做幼法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哇，这个开始怎么呢？你看，这还杀人了，杀人了。这四位使者原是预备好要在锁定的时候杀人的三分之一。哇，我们上次看到什么呢？说第一号，对，我们说上次什么第一印，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我们说开始有战争，到了第四印的时候，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在第一印里面有杀掉血四分之一的人。那这一次的灾祸呢，第六号的时候呢，是在锁定的时候杀人的三分之一。哇，我们说世界如果80亿人口的话，三分之一20多亿人口，20多亿人口要死亡。所以我相信暂时目前为止大家还是有信心的，说这冠状病都不会杀掉人类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哈。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你就相信真的是第五号第六号已经吹响了，现在还没有，感谢主。特别是我们这次心里胆怯的、软弱的、害怕的弟兄姐妹，你要特别感谢主。但是不要，你不要停下来，你不要觉得神这次怜悯你，看过你的软弱，没有让这个76号直接来，对不对？你已经吓得半死了。神必须让你继续的会纵容你，神知道你软弱，知道你害怕，好，给你一点点味道尝一尝，但是希望你刚强起来。为什么？下面也许将来要，如果有生之年基督再来的话呢，那你要面对同样，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第六号的灾来，那就像尸横遍野。就他们预告说什么呢？说武汉一旦封城解开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如果你弟兄姐妹你去到武汉的话，你可以看看，可能要成千上万个家庭在同时开追悼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杀掉年岁一里的什么婴孩，说利亚和拉结哀哭，对不对？那些被杀的男婴，这是神的选民。但是法老王时代，当神击杀了埃及地的什么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以埃及人的哀哭也是很厉害的。那弟兄姐妹，如果这次有机会你去武汉一解开的时候，你如果有机会你又去到武汉，我相信在武汉解封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为什么？因为要排队举行那个，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亲人去世之后，那个骨灰盒是不能拿回去的，还放在又不能去领的，都放将来你知道吗？一旦解禁了，你就想想是你的亲人，你都会去领取那个骨灰盒，无论那骨灰是不是你的亲人的无所谓了，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好了。但确实给你带来的伤痛是很厉害的，甚至还有一些骨灰盒，四五个骨灰盒放在那什么，没人领，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一家人都死了。求主怜悯我们。他们的马军有20000，这个数字是多少啊？啊？
2亿，
对不对？2亿，这个军兵很厉害。你现在想一想，哎，现在如果你把我们就把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军队集合起来，有没有两亿啊？没有哈，有就不得了了哈，有就不得了了。我们要赶快要看，有好这个马军有两万什么呢？这里面的描述这个马和马军是什么概念呢？它有马和骑马的，骑马的有如甲如火，什么紫马有什么？这个也说骑马的有甲，这个甲如什么呢？有如甲，这个什么概念？甲。有甲如火，多了个如哈，有甲如火，对不对？那个甲就是，所以那个如是多的，我可能没有把它删掉。有甲如火，紫玛瑙并硫磺，这个什么概念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第17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我们来看，好，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哇，厉害哈！怪不得大家看过那狮子王的电影哈，当然那狮子有不同的哈，那个狮子代表什么？有时候甚至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个狮子，对不对？兽中之王嘛。但这个狮子可不要把它理解的正面的哈。好，狮子头怎么样呢？有马从马的口中发出三眼灾，发现三个灾，火、烟并硫磺。喂，这就很多连不信主的人哈，研究那个游戏，你没有看过呢？他们有什么？我不会玩游戏的哈。我昨天搜了一下，《创世纪》第九章，他们创作根据《创世纪》第九章创作一个什么呢？叫生化武器的游戏，一款游戏。就是创世纪第九章的这个模板，就把什么呢？把这个从马的口中发出火与烟并硫磺，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的这个怪物出来。哇，其实这个今天我现在古代人看这个有点闷了哈，这什么东西啊？我甚至相信这个老约翰写的也不知道他写什么，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当然上帝感动启示他写出来的，也很具体，一字不差。但是呢，我相信对他说这个东西到底将来这个东西具体是什么呢？我相信他无法想象的。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像什么？至少我们今天，也许将来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对不对？这要像什么？火箭炮吗？我最早的时候比较原始的什么？那个枪，对不对？那个子弹一口扳机，那个子弹壳吹出来，哗，出去了。 那知道它的重力在哪里？哎，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它的动力在哪里，包括我们看到什么那个什么卡通啊，从攻击力是全面发出来的，全面之后它的口中发出火语言，但是我们注意什么，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喂，你就看到了。所以自从有开始什么有这种火药的发明哈，大家去研究一下哈。自从火药的发明，就不断的印证了这个圣经里的这个预言，开始越来越真实了，对不对？自从那个最早的简单一颗子弹发出来是什么？脆掉弹壳发出去，对不对？动力在什么？尾巴，对不对？伤害人是在什么？嘴巴上，是前面。当然，后来随着什么炮弹，那就更厉害了啊，咚。就是你的助推力越强，它的距离越远，对不对？好，最后叫什么？现在的什么导弹，对不对？导弹们叫洲际导弹，随着什么远程的导弹，对不对？哇，他们都是什么？后边是冒出火来，对不对？再我们再看火箭、宇宙飞船，对不对？火箭出去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先是助推，然后这样，然后尾巴吐出火来。有助推上去到一个程度，到太空里边，哎，那个就自动把它推掉，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就、哦、糟糕了，也给太空带来垃圾，但是它就推，而到太空里边开始就没有阻力了嘛，开始真空状态里边可以带有指挥，在那个真空里面带有一个系统，就不带有助力系统。所以咱们看到什么呢？这马的呢是在口里和尾巴上怎么样呢？这尾巴又像蛇。用头有头用以害人呢，这个来了又是一个综合体，看到没有？这个来的什么概念呢？它有生化武器的概念，有火药，有硫磺，有烟，有在口里面出来伤害人的能力，尾巴上有它的能力，还能尾巴有像蛇，有头用以害人，蛇又来了。撒旦的工作在这里就是综合的。约到末世时代，人类的这种所谓的聪明一个综合体，撒旦的工作也就是让你人类看一看，把你人类所有的真面目综合在一起。我们说这合成病毒已经够厉害的，将来会不会有更厉害的合成病毒？所谓的人类聪明是越来越有这种能力，最后没有可药，没有药可救，无药可救，求主怜悯，看到没有？然后怎么样？好，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第二祸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把第九章当作什么呢？是对末世时代，也就是对今天我们的时代不断的还要完成演化的什么呢？就是生化武器时代，甚至有看不见的战场。他们甚至所以他们说连那个什么火箭炮啊，你知道吗？前几天我听说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军人怎么说呢？他中国拥有的黑武器可以把世界毁灭几次，但是我们不要毁灭几次，毁灭一次就够了。好可怕，好可怕。但是后来你发现没呢？原来你说什么用这个黑武器啊，当然我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什么原子弹的爆发，对不对？原子弹把日本的长岛什么长什么广岛长崎，对不对？两个原子弹就给他们寸草不生了，那个原子弹就够厉害了，对不对？但是那个武器不厉害，他们说现在的黑武器，现在很多的洲际导弹，美国的白宫又怎么样？中国只要把它架着对着那个地方，距离没有问题，根本不算远，2000公里算什么？3000公里算什么？5000公里又算什么？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是小技术、小问题，你知道吗？现在你看，我觉得这次的冠状病毒就给大家一个提醒什么呢？其实， 如果人类毁灭啊，真的用这种什么看不见的战场，知道吗？看不见的战场，合成病毒，生化武器，原来来得更厉害，这就是战争，不见硝烟的战场，哇，这个好厉害。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给整个人类，如果你还想上帝还没有来毁灭人类，所谓的人类共同体，你要面对这个危机。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这第二后带来什么影响呢？喂，我们说道理很厉害哦，这个前面那个什么那个蝗虫尾巴有蝎子的这个怪胎的生化武器，然后后来有什么呢？这个什么马军二万万的这个异象，这个怪胎怪物的东西，头像狮子，对不对？马的头形象像马，但是头像狮子，又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杀掉人的三分之一，能力在口里和尾巴上，尾巴又像蛇，用于害人。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哇，赶快悔改吧！对，基督徒一定要发出这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我们就看到了，一方面确实看到了人在罪恶里边那个可怕性，我们看到什么？也就是他们也人就去拜鬼魔和他们人手所造的偶像，继续怪拜，不是不仅怪拜魔鬼而已哈，拜魔鬼已经是只是一个而已，他拜鬼魔，就是说不但连魔鬼是怪拜，连那个什么为什么河里的神也拜，烟里的神也拜，树木也拜。啊，你说有属灵界的那些乌鬼邪灵，他们去拜，也拜那些什么人手所造那些物质的那些偶像，也就是什么，他说拜什么那些鬼魔和什么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看到没有？哎呀，拜这些偶像。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来看过什么呢？他们也人就去拜鬼魔和他们认识所做的偶像，然后呢，第三，对，也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当我们不能去正确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人类的罪恶，无法面对神的时候，人只能会去拜偶像。只要你没有来到独一的真神面前，不是对独一真神把它当作独一真神的敬拜，你只能拜鬼魔，怪拜人手所造的偶像。那当然，因为故意不认识神而导致人罪恶的发展，也就是罗马书里面说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变得愚昧和昏暗啊，昏暗之后我们就会去拜偶像，那拜偶像必然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更多的人的罪恶，更多的人的道德伦理行为各种的罪恶就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那今天对我们这里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那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呢？让我们明白人的罪恶的可怕性和顽固性，也就是说也更深体会到，好，这个什么概念，我不知道在教什么，那我们只是看什么，只看罪恶的顽固性可怕性能有解决问题吗？问题这会让你愤世嫉俗吗？让你悲观厌世吗？或者让你来做审判官吗？都不是。让我们看到第二句是， 也更深的体会到上帝恩典的大能和荣耀。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显多。是人类的犯罪，人类要承担犯罪的后果，但是感谢主，神却拣选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们，无条件，无条件。上帝用他的慈爱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而我们也不可能回避，上帝也确实遗弃了那些他没有拯救的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命定就是如此。上帝透过罪人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神也透过在罪恶里的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和干预来显明上帝公义的愤怒，也看到人类罪恶的顽固性跟败坏性，使得知道人类的灭亡也所理所应当的，看显明了上帝的公义的圣洁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主的恩典，我们为着我们能够被主印了我们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我们无比欢喜快乐的，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想呢，我们还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因为我们一直讲，其实这里的都讲什么，关于这个灾害的问题，灾难的问题，这个世界的审判，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主题。所以呢，我们然而在这当中，我们对神的儿女们，我们不断的体会，当神就是透过人类罪恶的发展来看到人类的本相，看到人心的败坏，看到人心的不可自我的救赎，不可能自我的明白和反省，也不可能自我的悔改，除非神的恩典领导你，除非圣灵的印记恩膏你，圣灵恩膏你给你有印记了，你才能悔改，你才有悔改的生命和悔改的表现，才能够沐浴在上帝的恩膏里面，否则只能灭亡，只能在罪恶里面沉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始祖里面我们都犯了罪，信主不信主都犯了罪，但一定要记得，罪人当中却有门拣选得救的，没错，也有继续在罪恶里面发展的人类，神透过信心拯救他所拣选的人，神也透过人类犯罪灭亡的这些事情看到了人类的人心的败坏，罪恶的发展被上帝弃绝，都是上帝自己的荣耀。所以在得救人身上显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让他活；在灭亡的身上显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叫他死。这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伟大。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你要知道，一定要明白，不能够来到全能、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不能够对上帝的属性有更正确的认识，确实我们的信仰会不断的被打折扣，不断的动摇我们的信仰。但是感谢赞美主，主透过这在第九章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基督徒，我们在里边，在这种审判里边，在这种灾难当中，我们心存盼望，我们心存感恩，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怎么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每一天来与主亲近，每一天来在神的话语上去更新我们的心意。当然，我们都在路上。我们都在走向天国的道路上，我们都还有软弱，我们都还会有失败， 我们也还会有什么无知，包括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无知，对人性认识的无知，对真理认识的无知，都没有关系。我们需要在主的里边断不停止，神也不会让我们停止我们对他的追求和认识。这个就是在灾难中也是如此，在恩典中也是如此。但是神错过这种灾难，对基督徒来非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灾难的一个不断的加深，对基督徒来说却是一个伟大的无比的荣耀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让我们更有使命感，更加能够理解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加能够明白在被罪恶捆绑的人，我们能够稍微理解一下，或者是能够明白他们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向我们祷告，希望有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上帝的荣耀被高举。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做好准备，来看看主今天给我们的美好的带领，看看更好的来为这次疫情。真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有撒旦的迷惑太厉害了？我在发现弟兄姐妹说，哎，挺好的，这个现在有网络挺好的，还不用到现场聚会了，以后我们丢在网络上聚会吧，哪怕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也在网上聚会吧。我们说 no， 不可以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要警醒，一定要盼望往神的殿去，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现在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上帝理解我们的软弱，肉体的软弱，我们现在不知不觉的聚会，但是千万不要满足这样的聚会，千万不要。弟兄姐妹要好好的祷告，警醒祷告。特别是昨天前天在宜兴，他们竟然发了一个消息说，宜兴上个礼拜公安又冲进去把一个教堂给拆毁了。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说一定要拆，说在这个瘟疫当中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对教会的逼迫，所以有现场视频放出来的，有见证在那个会堂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呢再看一段片段，就是一般就在那把那个嘉兴教会的一个会堂就拆的体无完肤的就走掉了。所以就你不要失去那个警醒祷告的心，无论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团契，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带领，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主啊，就是面对不要说面对其实第九章让我们看到从屋底坑里边被释放出来的这些两个灾祸，一个是像蝗虫一样的灾，却尾巴像蝎子的那个怪物，有男不男女不女女的一个怪物，还有一个怪物就是形象像战马一样的，却有狮子的头。主啊，嘴巴里面可以出来烟火跟硫磺，主啊，却有蛇的尾巴。看到没有，我们到这个末世时代，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个灾难都是综合体的一个怪物，把人类的各种领域里面的邪恶的东西，所谓人类文明里面所生发出来的出于人啊上帝所不喜悦的罪恶的东西，同流合污在一起，成为人类的灾难。主啊，你撒旦会利用各种的罪恶所能生发出来的危机，所谓的人类自以为聪明所研发出来的所谓的生化武器，特别是包括这次我们所经历的所谓的冠状病毒，甚至将来还有什么更厉害的病毒，更厉害的比今天我们所谓的黑武器，什么洲际导弹，各种我们所能看到这些生化类的东西，是吧，都会给人类带来一些打击。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却让你的儿女们能够蒙保守，让我们怎么在凭着信心来跟随你，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各种情况里边，主啊，能够保持我们坚定你的心靠。其实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 因为借着这次的冠状病毒，其实我们也承认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虚弱，我们有很多的恐惧，我们有很多的明哲保身，我们有很多的怨言在里面，就像以色列在旷野一样的常常发怨言，怨天尤人，就把我们生命全部展示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亏欠，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都不可怕，这些东西是上帝用来，一个是审判的工具，他要实行他公义的审判，要让那些在罪恶里边的人不断的随着这个事件的推进看到我们的罪，世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总是堕落的，也让我们看到感谢主，除非有圣灵直接介入干预，来直接来拯救重生你所拣选的儿女，主啊，这个罪恶才能被解决，否则这个世人的罪恶就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成为我们的警戒、见解和教训，好让我们能够看到主我们是何等的门徒，我们被主拯救的儿女们是何等的蒙了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心存感恩，也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罪对人的破坏性有多大，就让我们更加有同情怜悯的心，懂得愿意为我们的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同胞来代求，我们愿意上帝能够拯救一个灵魂，一个灵魂的拯救都是无比的伟大，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接受上帝旨意的带领，也要面对一些人的灭亡，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尽管很多你从我们的情感上，从我们的理性上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创造万有的主，所以我们赞美你，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让我们如何正确的来靠着神来迎应上帝给我们未来的可能还有更多的灾难，凄婉的灾还要来临，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悔改在你的面前，从而能够得到你的赦免，从而让我们更加的刚强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次经历一个患难的一个经历，甚至我们会有在患难会有软弱和失败的经历，都不是可怕的，就像约拿一样的，你的先知约拿，你的先知以利亚一样的，经历过一次肉体的软弱，神是让我们带我们定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让我们更有使命感，更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爱的激励，继续传扬你的福音，同时能够牧养弟兄姐妹，彼此的喂养，彼此的搀扶，共走美好的天路，谢谢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灾难中却不受灾难的破坏，却让我们信心增长，警醒等候预备主的再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